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中中复位，武则天晚年重新立庐陵王李璋做皇太子，帝位的继承问题因此得到解决。但是武则天为人过分自信，不放心将政权交给皇太子李璋和恭卿大臣处理，凡事都要亲自操纵。而武则天当时已经差不多80岁了，她精力衰退，而且经常卧病在床。于是侍候武则天左右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经常代替武则天处理政务，成为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当时人称之为二张专政。由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有拥护皇太子李璋复位的大功，因此皇太子对张氏兄弟亦都非常畏惧，对他们表现得十分恭敬。张氏兄弟本身亦都聚集了一群谋士，例如严朝隐、宋之敏、沈传奇、杜沈言，即是后来大诗人杜甫的祖父，还有李峤、张悦等人替他们策划。这班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诗人，在唐朝初年的文坛有相当高的地位。当时一部分恭卿大臣对二张专政不满，设法打击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御史大夫魏元忠就曾经上疏弹劾张氏兄弟专横不法、纵容家奴、横行都市，又弹劾张氏兄弟的弟弟洛阳县令张昌仪恃势侵夺上级职权等等。但是魏元忠反而被张氏兄弟诬告勾结太子李璋和太平公主谋反，而且张氏兄弟指使奉国舍人张悦作证。但是张悦在审问魏元忠等人的时候，不但只不肯诬告魏元忠，反为替他申辩。不过武则天仍然信任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将魏元忠贬为端州高邀县县尉，张悦亦都被流放岭南鄞州。张悦因此被人赞赏，后来成为唐朝著名的大臣。张氏兄弟排斥魏元忠等人成功之后，于是权宠日盛，倾朝附之，再没有恭卿大臣敢表示对他们不满。而张氏兄弟又与商人勾结，恃势牟利，甚至招引蜀州商人宋霸子等等一群人和武善司在宫中聚赌。不过恭卿大臣都不敢干涉，只有宰相、联台侍郎韦安石上疏弹劾，但是亦都不了了之。张易之、张昌宗恃势专权，实在令到不少人暗中不满的。大部分的人当然都敢怒而不敢言。而皇太子李璋的仔李重润，还有李重润的妹永泰郡主，亦都非常讨厌张氏兄弟的。
大哥，张易之、张昌宗呢两兄弟真系欺人太甚啊！佢哋恃住得到皇上信任，而且又恃住曾经喺皇上面前替父亲大人讲过好说话，竟然目中无人，唔单止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仲唔将我哋皇族放在眼内，真系岂有此理！
唉，六妹，皇上老啦，呢几年来佢甚少接见啲恭卿大臣。父亲大人虽然是皇太子，但是都很少得到皇上召见。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日日在皇上身边，所有政令都是由他们两个传达的。他们又有迎立皇太子的大功，唉，难怪他们专横不法。
哼，这两个人真是妖孽。 堂堂男子居然茶脂抹粉，为了讨好皇上扮到好像妃嫔一样。假如一日不除了这两个妖孽，朝廷一日都不可以安宁，就算父亲大人继位亦都会受制于他们的。
哎，六妹，你讲说话要小心啊，张氏兄弟在宫中的耳目众多，随时隔墙有意的。
我不理那么多，我们无论如何都是皇孙、啊、而且我的丈夫武延基又是皇上的侄孙，张翼之两兄弟可以怎样为难我们啊？
唉，都是小心点好。
启禀陛下，少王武重润、永泰郡主、魏王武延基几个人经常在宫中密谋反叛，微臣已经暗中派人打听清楚，请陛下定夺。
重润他们密谋反叛？
陛下，微臣的手下已经将他们讲过的反叛说话抄录了，请陛下过目。
朕都没有精神提了，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非以陛下信任奸佞，又说陛下荒淫滥杀无辜，还说陛下拒谏。
吴郎，你不用说，凡是反叛朕的人，朕都不会宽恕。你即刻召皇太子来，朕要皇太子审问他们。
遵旨。
你睇清楚呢本簿，里边全部系重润同永泰佢哋讲过嘅反叛说话。你睇清楚未啊？
陛下，重润、永泰佢哋仲年轻，年少无知，臣以求陛下宽恕佢哋啊！
太子，佢哋系太子殿下嘅儿女，睇嚟太子的家教都大有问题吧。凡是对陛下不忠的人都罪不容诛的。
唉，重润、永泰他们实在太糊涂了，是臣儿管教不严，是臣儿罪过。
朕要将他们两个交给太子你亲自处罚。
由臣儿处罚，
咁太子殿下要判得公公正正啦，唔好令陛下失望吧。
臣儿要，臣儿要乱棒打死佢哋。
竟然害死重润和永泰两兄妹，我们的仔女不可以白白被人害死的，此仇此恨我一定要报。
阿伟，张翼之兄弟今日权倾天下，我虽然身为皇太子，如果不打死重润、永泰他们，恐怕连性命都难保。讲到话报仇，除非
皇上驾崩啊！
阿伟，千祈唔好讲啊！要对付张翼之兄弟， 为夫可以同四弟大子佢哋商量，千祈唔好向外人泄漏啊！四弟，张翼之、张昌宗兄弟专横跋扈，我哋嘅处境十分危险，你唔系唔知道噶。四弟，你有咩方法解决呢个难题呢？
三哥，小弟睇嚟要对付张氏兄弟，都系要得到恭兴大神相助，至容易成功。
恭兴大神
系。张氏兄弟此世尊横，在朝廷里面积怨甚深，人人得而诛之，只是恐怕得罪皇上，惹上杀身之祸。如果太子肯作主，恭兴大臣一定愿意响应的。
由我作主？
是。
那万一事败
的？事败都总好过受人宰制啊。
是。是，但是我怎可以跟恭兴大臣联络呢？
大哥，灵武道大总管姚元之以前是小弟的王府长史，因为得罪了张翼之，被皇上调去灵武。姚元之他为人正直，他曾经对小弟说过，奉国侍郎张间之为人沉厚，一向是大唐的忠臣，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辅助我哋李氏复兴大唐。大哥不妨想办法同张间之联络啊。
张间之，
嗯，
好，我要找机会召见佢。
启禀太子殿下，
嗯，
张翼之、张昌宗兄弟此世尊横，陷害忠良。微臣张间之身为宰相，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理。微臣愿意协助太子殿下肃清奸党，以正朝纲。
张兄心存社稷，孤十分加许，但是皇上他、
太子殿下恐怕皇上怪责。是
没错，
皇上年纪老了，近几年来经常卧病，早就应该退位，由太子殿下临朝听政。皇上不愿意退位，而且一向对人猜疑，所以信任张氏兄弟。张氏兄弟乘机泄弄威权，不可一世。如果要清除张氏兄弟势力，微臣认为必须令皇上退位。
令皇上退位？
是。
不得。
殿下要早作决定啊。右羽林大将军杨元艳，还有桓彦范、敬辉，他们都是拥护太子殿下复位的人。
但是张翼之的同党武右义是右羽林大将军吧？
武右义为人高傲，得不到士兵拥戴。他手下的人大部分都愿意拥护太子殿下复位。
咁都好，
假如太子殿下唔放心，微臣可以召灵武道大总管姚元之翻嚟洛阳，增加声势。然之后趁住皇上有病，由微臣亲自领兵入宫，请求皇上退位，诛杀张翼之、张昌宗两兄弟。 请太子殿下放心。嗯、
好啦，一于依计行事啦。
臣奉国侍郎张间之参见陛下。
张间之，你点解未有朕嘅宣召就入嚟寻宫？吓、啊，你仲带咗咁多士兵，你想点啊？
陛下，所有恭卿大臣同埋羽林士兵都已经决定拥护皇太子殿下即位，所以微臣入宫请求陛下退位。
好胆，好胆啊！人嚟，人嚟啊！
陛下，宫里边嘅人都愿意效忠新天子。
咁五郎、六郎佢哋呢？
张翼之、张昌宗两兄弟谋反。微臣奉太子命令，已经将他们诛杀。
你们即刻退下，退下，退下！
陛下，群臣不忘太宗高宗恩德，希望陛下颁布诏书，传位给皇太子，恢复李氏大唐天下。请陛下顺天意，顺人望。
事到如今，好啦，
多谢陛下。人嚟，
有
陛下已经退位，从今之后是大唐太后，大家恭送太后去上阳宫居住。
遵命。
武则天神龙元年正月，即是公元705年，奉国侍郎张间之等人率领禁军，以太子名义诛杀张翼之、张昌宗兄弟，又逼武则天退位，将武则天送到上阳宫居住。几个月之后，武则天病死，当时武则天是83岁。武则天退位之后，皇太子李节继位，成为后世所称的唐中宗。唐中宗恢复唐朝国号，又将协助他复位有功的大臣张间之封为汉阳郡公。崔元伟、袁庶几、敬辉、桓彦范等人亦封为公爵，没几耐又晋封王爵，合称为五王。中宗有下诏赦免武则天时代被酷吏陷害的人，又准许流放岭南的罪人家属回乡。武则天时代的苛政，例如各种酷刑、告密等等，亦都取消，令到人心恢复安定。但是唐中宗并非一个英明有为的人，他继位之后，政权逐渐落入韦皇后和一群亲信，例如武三思、上官婉儿等人手中，张间之等等恭卿大臣反而被贬斥，于是唐朝的政治又陷入混乱之中了。发展的情况如何，我们以后会再讲的。刚才故事之中提及的灵武道大总管姚元之，原本叫做姚崇，后来是成为唐玄宗时代的宰相的，不过这些是后话了。好了，武则天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之所以夺得政权成为皇帝，据近代一些历史学家论证，认为是唐代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唐朝建立以前，即是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中国政治由高门大族控制， 高门大族的子孙世世代代成为高官，而一般平民，即是所谓寒门，甚少机会参与政治决策。在北魏末年中原大乱，宇文泰借重鲜卑军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力量，在关中建立西魏政权，后来改为北周。这些鲜卑军人子孙世世代代控制西魏北周政治，称为关陇集团。后来隋朝唐朝都是由于关陇集团支持，然后可以建立政权的。但是隋朝唐朝统一天下之后，亦都必须吸收其他地方的人才加入政府之中，于是关陇集团在政治上的作用逐渐削弱。尤其是唐太宗推行科举制度，不少寒士亦都可以进入仕途成为高官，咁对关陇集团更加不利。唐太宗死了之后，唐高宗继位，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柳色、余志宁、来济等人执政，拥护出自关陇集团的王皇后。而武则天笼络不少出自寒门的公卿大臣，例如李义府、许敬宗等人，还有不少因为征伐四夷立了功而希望取得政治地位的军人，成为另一派政治势力和关陇集团对抗。由于出自寒门的士大夫逐渐兴起，希望借武则天的力量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所以后来并不反对武则天称帝。武则天时代有不少寒门士大夫逐渐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例如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宋景、张悦等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脱颖而出的。当然亦都有不少投机取巧的寒门士人以阿谀奉迎成为武则天的鹰犬爪牙。无论如何，武则天将高门望族的政治势力打破，令到平民可以参政，成为日后唐朝的常态。有人或者会认为是武则天创立平民参政的政治，其实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经过长期的演变，由于现实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实际需要不断修订而逐渐确立的，不可能说由一两个人在几日、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内就能够订立一套完善而可行的制度的。早在唐太宗推行科举制度，就发掘了不少新的政治人才了。在历史上，凡是有新的变革，无论好坏，必定会受到旧势力抗拒的。新旧势力争持，当然有优劣有胜负啦。优势一方面当然可以顺利发展，武则天就是借助处于优势的平民参政势力，所以夺权成功，而平民参政亦可以顺利发展。因此认为武则天提拔民事打击高门大族，其实并非完全正确的。武则天控制政权差不多五十年，她最受人非议的地方就是她对人猜疑，恐怕有人对她自己不利，怕人谋反，因此鼓励告密，纵容酷吏，宁可违反法纪都不容许臣下触犯君主的权威。又由于她过分自信而不信任其他人，所以一切政令都要亲自决定。但是任何人的精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不少武则天身边的奴婢亲信就可以乘机狐假虎威，涉弄权柄了。